名医说案，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名医说案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是詹西煌黄医师。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档节目，除了在湾区 FM 96.1空中做现场直播之外，同时也在 YouTube 还有干净世界的网络平台上做现场直播。特别要说明的是，我们在广播上的直播时间大概有40分钟左右，但是我们整个在网络平台上的直播时间呢，会在1个小时。所以我们湾区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广播节目结束了之后还想继续听黄医师的节目的话，那么您可以转移到 YouTube 平台上，在 YouTube 平台上您去搜索用唐韵的拼音后面加99 YUN 唐 TANG YUN 99，用这个关键词来搜索就能够找到我们这一期节目。那我们的热线，为了照顾网络平台上的观众朋友，热线呢是408-908-0868。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也请您记一下这个热线号码，欢迎您有问题拨打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到408-908-0868。那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上，有听众朋友发短信提问，我们可惜节目已经结束了，所以没有来得及给大家回答。今天一会儿的时候，我会请黄医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解答上一次留下来的问题，请大家先不要着急。当然，如果您在今天有问题想问黄医师的话，也请您呢可以提前发短信。如果您觉得你愿意发一张照片图片，也可以把您的具体情况发到我们的电话号码上，408-908-0868。如果您是第一次啊看我们黄医师的节目，或者是听黄医师的节目，那我再简单的介绍一下詹西煌黄医师。黄医师呢，他是毕业于中国最好的中医学府中医科学院的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是在北京的三甲医院工作，在十多年间呢看了将近有20万的患者，可以说是帮助了很多的患者，改善了他们的健康，机会非常难得。听众朋友，您要有什么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的联络我们的热线408-908-0868。接下来就请出我们的嘉宾，黄医师您好，欢迎您。
你好。
刚刚过了节日哈，大家都挺忙的，但是黄医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啊，过节大家都要去送祝福嘛。哎，我发现哈，祝福来祝福去，感觉那种最真诚的还是说，哎，祝你健康长寿这一类的哈，感觉真的是很实在。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就想请黄医师聊一个问题，从咱们中医老祖宗的智慧聊一聊，怎么能够让大家这一辈子都健康长寿，好不好？
嗯，好。对，这个话题也一直是想讲的。
那说咱们是名医说案啊，以前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说黄医师您有很多的老师都是中国特别有名的一些国宝级的中医师，我就很好奇了，他们都活到多大年龄呢？
我的老师田从霍，他是活了93岁，应该是。
他是针灸大师哈，国宝级的也是。
然后其实我老师的老师陆志正，陆老他是活了100零几，应该是。
这个就比较少见了哈，100多岁。
对对，然后我们学校就是还有一个老中医，他是妇科的老专家，他是中医妇科学的第6版还是第7版，是他写的
教材，是他写的。
对对对，他的妇科是非常牛的一个老中医，他是活了也是100零几岁。
哇哦。
对。然后还有就是张琪是就是国医大师，然后是看肾病是特别牛的，他呢是活了97、8岁吧。
哇，
对对，他96岁的时候我听说还在出门诊，就是他虽然说不是说像之前出门诊频率那么高，但是他96岁的时候也还在出门诊。
96岁，哇哦。
然后我还有一个老师，他是张如新，然后他89岁90岁的时候也还在出门诊。
哇哦，
对，
太惊人了。哎，这么说起来，就是你学习的那个学校叫中医科学院哈，他感觉是把好像有名的中医师都划了到那儿去了，是这个意思吗？
中医科学院它的成立，因为建国初期嘛，当时是就是那个个体的营业不是都是停止了嘛，就是 所以他就把全国的名老中医都调到北京，然后成立了中医科学院。一个是就是中医的传承和发展，然后另一个就是国家领导人的保健。
哇哦，所以这个学校也特别难考，对不对？
中医科学院应该是最难考的，对，它是中医的最高学府，就是最顶尖的。那个大家都知道屠呦呦呀什么这些，他们都是中医科学院的。
哇哦，那您接触了这么多有名的老中医，也这么长寿，你了解到的他们这些养生长寿的秘诀有没有一定的共通性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我是觉得就是尤其是学中医的，就是他普遍确实是，就是以我的观察，学中医的他确实是很长寿，就是晚年的生活质量非常好。
就是我并不是病殃殃的躺在床上的那种。
对对对，
我该干什么像你说的都90多岁还能看诊。
对，他们只是说等到了瘦的时候就很快
就走了，
但不会说躺在病床上躺特别久啊，然后生活质量很差呀。
这个是大家梦寐以求的，
对，
你想活就是活得有质量一点啊。
对，既长寿又有质量。
看起来这个事儿是有道可循的，对吧？
对，因为讲长寿嘛，就是《黄帝内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上古之人，就是那个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
嗯，
对，
不忘坐牢啥意思？
就是
别太劳作了。
对对，就是以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去劳作去。
哦，
对，然后恬淡虚无。
恬淡虚无，啥也别想，尽量少
真气从之
少去争。
对，
真气从之怎么解释？
就是你恬淡虚无的一个状态的话，你就养真气嘛。
哦，
对，先天之气呀、啊，养肾气呀、啊，都
感觉都出家了嘛。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其实它那个《黄帝内经》呀、啊，包括中医啊，包括道家、啊，它其实它的源头应该是一样的，
就养心的。
它的源头应该是一样的。因为它都是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都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出来的。
OK， 那再说点再悬一点，是都和修炼有关系吗？
修心呀，它都是养心嘛。
OK，
对，
所以说
养生养心，就是你既养你的身体，又养你的心。
哇哦，所以你的这些师父们，他们不仅是给自己扎扎针吃吃药，可能他深谙这种养心之道，对不对？
对。
哦，
对，我记得就是前几年特别火的一个道长张志顺，张志顺，那个老道长，他好像也是活了100零几岁吧，他是道医，对，他是真正的那种，就是他既有那些道家功法的去养这个身体，然后呢，身体如果有病了呢，他又会医生嘛，他也用中医。然后又用中医去看病。对，
讲到这儿你说到道医哈，正好也想问一下，就是这道医和咱们正规的科班的中医师它有啥大区别呢？道医难道他自己要练功吗？
对，他有一个道家功法嘛，就是对，有一段时间就是大家都可能经常会刷到，就是他那个练那个八部金刚功啊这些。对，你看那个就是中医有很多的养生功法，太极啊，八段锦啊，五禽戏啊，六字诀啊，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你看所有这些中医的这些个推荐的这些养生功法，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都不是那种剧烈运动。它因为
不是说跑步啊去举重啊，不是
这样。对对
对。那我再换一句话问问，刚才你说的那些太极啊，八段锦，这都是源于中医的吗？还是不一定中医推荐你可以去做这个？
它是相通的。它是相通的，因为其实老中医他们也都练功
啊。真的？
对对，尤其是扎针灸的那些老中医。
比如说他会练点什么？
他什么太极啊、八段锦啊这些他都练，可能也有一些乘传的，他可能练他自己独特的东西。但是他如果扎针灸，其实针灸在给患者治疗的过程中，他对身体的那个体力啊、耐力啊，然后它都是有一定要求的。你比如说你每天你扎几十上百人甚至于几百人的时候，你扎一针你要弯一下腰，而且你不只是弯腰，你在扎针的时候你要屏气调息的，你要精神专注的。这个你这个屏气调息精神专注，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这是个功夫啊，感觉。
对对，这就是功夫。所以为什么就是 之前有记者就是给老中医说，我给你拍个纪录片，然后我记录一下你扎针的过程。
嗯哼，
那90多岁老中医手手抖抖抖抖，但一扎针的过程他根本拍不下来，那扎针的针进针非常快。
哇，
对，
挺神奇的。
你别看他岁数再大，他手抖抖，但是他进针的速度非常快，
进去那一瞬间就很快，
就是非常快，因为他这个就是已经练到出神入化的。
让我想到当时那个武功，拿个筷子夹个苍蝇什么之类的，有点这个意思。
对对，他就已经练到那种出神入化的那个。
所以说，看一位中医技能怎么样，他背后啊，不仅仅是我穴位认得准，不仅仅是说我知道该扎哪个穴位，还有你手上的功力。可以这么理解啊，哇哦，这还挺费功的呢。就是假如说一个人的功是一定的，你用着，好像还得补一补，是吗？
因为你摒气调息的时候，其实对自己的这个内力，精气神是有一定的
要
求的。
求
对，我记得日本有一个老中医，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他在每一次给患者看病的时候，他都看病之前，他都要沐浴，要焚香，就是很虔诚的。然后，哎，做完这些事情之后，然后很专注的给患者去做这个事情。就是他其实要求你处在一个怎么说呢，就是静心呀、调息呀，然后很专注的。其实你要说他这个状态是不是一个修炼的状态，我觉得还是很相近的，对，
这很有意思。所以咱们聊健康长寿，聊到这个中医师他们为什么能长寿，这背后藏着这么多的秘密哈。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再公布一下我们的热线是408-908-0868。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也好，还是从网络上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也好，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或者是发送简讯。那在我们继续接下来的内容之前的话，黄医师，我想请您回应一下上一次我们听众提的问题啊，没有回答完的。首先一位是尾号0577的这位听众朋友，他在上一周呢，他就问，他说他的舌苔发白，厚厚的，他就觉得他口干舌燥，问要用一点什么样的食材可以改善这个问题。在节目过后，他把自己的这个舌头的照片发过来了，我也给黄医师看了。对，黄医师，那你请您再进一步的给我们这位听众哈给一个回应。希望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还在我们的广播旁边，如果您今天在节目上现场没有听到，错过了，您过后呢可以到我们 YouTube 频道上去找我们这一期节目。那您搜索呢，就是在 YouTube 上搜索 TANGYUN 唐韵的拼音，后面再加99，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了。往期的节目也都在上面。
我看了他这个舌苔呢，其实是有一点偏黄的，但舌头确实挺大的，舌头大有齿痕，所以他这个应该是脾虚，但是呢还有湿热。
那这舌头大有什么问题吗？或者是代表着什么吗？
就是代表他的那个体液的代谢是慢的，
一
般舌头大，对，
一
般舌头大就是都和脾是相关的，所以脾气是不足的。
那他问吃点啥食材，这个能解决吗？吃点什么食材就能解决吗？还是说得吃点药？
他要是很想吃食材的话，你就茯苓、陈皮。
这都是
厨师的。然后他说他舌苔又燥，然后你可以再加一点百合试一试，不行的话然后用一个方子。
百合就是有点滋阴，
对，然后
就是排湿，
他滋阴呢稍微有点偏凉，所以能中和一下他的那个热。
好的，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 Jessie 黄，黄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如果您想专门的找黄医师一对一的咨询的话，您也可以事后发简讯到我们这个电话号码408-908-0868，我们也可以帮助您给您安排。那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他也是发问，这位听众朋友尾号是1988，他说黄医师您好，我请教一下，每次天一冷就老是打喷嚏流鼻涕，这是不是属于一种鼻炎？要怎么办？天一冷就流鼻涕、打喷嚏，
过敏吗？中医认为这个是肺气虚， 然后西医认为可能是冷空气过敏。嗯，对，但实际上它这个都是和自己的免疫力低有关的。
我打断一下黄医师，所谓的肺气虚就是个肺工作的能力弱，可以这么理解吗？什么叫肺气虚呢？
肺气就是那个它和那个我们的胃外的功能，就是我们的身体有一个
胃气、
嗯、我们有胃外的功能，就是防御外邪的功能、
哦、
对，那外邪可能有风寒暑湿燥火，那它对可能对风寒会比较敏感，所以它就是肺气虚嘛，或者说你是胃气不足嘛，然后你就补补肺气就行了。玉屏风散是非常好的，可以买一下试试。
OK， 如果这么简单那还真的不错。我们尾号1988的这位听众朋友啊，您可以试试黄医师向您推荐玉屏风散，可以去吃试试。这个散里面有什么药材可以提升这种免疫力呢？
黄芪、白术、
哦、
防风，
这个都可以提升肺气。
对，
是吗？
对，防风嘛，防风就是预防风邪嘛、嗯、就是防御风邪嘛、嗯、对不对？然后呢白术啊是那个就是燥湿健脾，然后呢黄芪是养肺气补肺气的，所以它加在一起它就是叫玉屏风散嘛，就是防风邪，
就像一个屏风一样在
你
身体周围给你挡一下。
对，
是不是风寒感冒吃它也行呢？
嗯，风寒感冒吃这个也行，但是风寒感冒吃感冒清热颗粒就非常好。
好的，那我们的热线是408-908-0868，欢迎听众朋友，您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也可以发送简讯到408-908-0868。好，刚才黄医师讲到了《黄帝内经》哈，我想这几千年前的经典，可能里面有不少内容，是不是谈到了长寿？总体来讲，它会给人一些什么样的原则呢？
其实总体的原则就是饮食有节。就是你吃东西不能过饥啊过饱啊，
嗯，
然后起居有常，就是我们的作息要有规律，
嗯，
然后你最好不要黑白颠倒啊，然后你好多人熬夜
，OK，
熬夜的人他很多人免疫力就会相对不好，而且熬夜的人他也伤精伤血的。
对，有一种说法非常常见，就是说一熬夜就伤肾精，好像这个人肾的功能就是一点点这么伤就越来越弱，可以这么直接理解吗？熬夜，
它会有影响。就是你熬夜的话，你夜间嘛，那你是养阴血的过程，然后你熬，你阴血的补足，你这个就很难去补足嘛。对，
所以总的来说，听起来就是要顺应这个时间，
顺应，对，我们顺应自然，我们既要顺应黑白这个昼夜的规律，我们也要顺应四时的规律。就四时的规律就是，我们春天应该穿什么，然后夏天秋天什么的，那你不能反常啊。我们冬天的时候我露个腿，那你肯定会出问题，你时间久了你肯定关节炎呀。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你比如说现在生活好了，就是空调什么的春夏秋冬的甚至都恒温了，那人们就更加不太注重这个了。假如是这种情况，哎，我不太注意，我冬天很多咱们中国人还好有这种传统的观念，很多西方人他就是冬天穿大短裤大 T 恤，然后在屋里端着碗喝冰块这个会有什么问题呢？
年轻的时候他可能感觉不出来，但是岁数大了之后他也基本上他都会有问题，就是关节炎什么的。而且如果是女孩子这样的话，他可能都会痛经。
哇，
对，
好的，所以还是奉劝大家，如果咱们想打持久战的话，哈，等到我们老了的时候，生活质量还比较好一点，还是要听一听咱们这种传统的智慧，顺时养生哈。那假如说现在是冬季，在黄医师看来，有什么样的一些行为？像你刚才说的，是不是就穿得少啊？这个就是严重的违反这种规律的，
就是不要太违反规律，就是我们那个，就是。那衣服要减嘛，对吧？那你暖和的时候你少穿一点，那很冷的时候你就要多穿一点。你不多穿的话，是不是容易得风寒感冒？对，那你得了风寒感冒，对身体是不是一个消耗？你如果是免疫力低的人，那你肯定对这个四时的变化会比较敏感。对啊，
我看现在很多人很有意思啊，就是开始穿大棉袄大棉裤，前些年好像觉得条件好了不穿了，现在有一点返回传统的那种趋势，有很多手工制作的棉袄棉裤，然后就说这个穿棉裤啊是最好的养生， 有的人呢特别怕冷的，做个棉的大袜子，就像圣诞老人那个袜子一样，里面是贴着一层真的棉花哦，晚上睡觉套上，这个有必要吗？
这个我觉得一般室温的话都还好，
嗯，
都还好。但如果说他这个人脚很凉的话，
对，真有这样的人，
你就调一下吧。
比如说怎么调呢？
你喝一些那个温经散寒的中药，
嗯，
你可能也就调过来了。然后甚至于你就是做菜的时候放点肉桂啊，放点姜呀，
嗯，
你的手脚凉可能也会有一定的缓解。对，
okay。
再有呢就是就是那个。泡足
哦，
我们可以、
嗯、
对红花呀、艾叶呀、桂枝啊，
花椒可以吗？
花椒呀、
啊、
干姜呀，然后煮水泡脚，
好，
这个都对那个
循环
也好啊，循环有好处。
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哈、啊，我觉得前两天我就上网看，听人家说，哎呀，这个肉桂它比生姜还厉害，这个就是补阳气哈、啊。然后今天又看到有人说。这个肉桂啊补多了之后就把自己的阳还伤了，这个怎么把握这个度呢？确实可能有这种风险吗？这个肉桂补多了，
所以它是你是阳虚的人，你是真是阳虚的人、
嗯、
啊，你补一补，比如说我本身我就脚凉，
嗯，
然后我那个菜里边多放点肉桂，我炖肉的时候多放点肉桂可以啊，没问题、
嗯、
但是你本身你是个燥热的，然后你你说我也得补阳，
我也吃羊肉。
你其实你应该养阴，你都燥热了，你应该养阴，你都口干口渴了，对呀、啊，你夜里边是手足先热的，你还补什么呀？对呀、啊，你就养养阴就好了。
所以这里面有个特别关键的问题，黄医师，就是你是怎么样对症哈、啊，就是怎么样讲究中医里面说的这个平衡？你真能找到自己的问题，你真的是虚啊，还是实啊，还是？
对呀、啊，所以你要问一下。
OK。
对，
好，还是自己如果学不太明白的话，还是要找中医师、啊、
对对，
好，那对你们这些科班的中医师来讲，在学习和实践的这个过程当中，去了解一个人他的阴阳虚实这些状况，这个过程是容易的，很简单的一些理，就是一些标准在那里，还是说去仔细的摸清这个东西很凭经验，很不一样呢？
其实基本上就是有经验的话，我们望闻问切，然后看看舌头就很简单。但是对于没有经验的，
嗯，
然后他可能就会觉得很难。对，而且他其实是也蛮复杂的，因为这个人他是一个
特别综合的、啊，
综合的，
这个、
他可能既有阴虚，然后也有阳虚，然后既有阴虚。又有痰湿，就是太复杂了。然后，所以你在平衡各种东西的时候，因为用药如用兵，就这个人他其实七七八八这么多个症状，然后这么多问题，然后你要综合好，你要平衡好，然后这个药用多少，那个药用多少，然后怎么样用能恰到好处的把这些问题全给刚好都平衡住，然后刚好都会有效。
这我觉得太难了，好像真的挺难的。
对，如果他这么多症状，然后他又有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但你分不清哪是主要矛盾哪是次要矛盾，
嗯，
你就治没有效果。对，
所以这也就是讲中医师有经验的一个可贵之处哈。节目开始的时候已经介绍了黄医师，因为在国内的三甲医院每天是车水马龙的这种患者上门来看诊，所以是看过的患者实在是非常的多，那也非常的有经验，也希望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把握这个机会。如果您有自己个体的情况，你自己也一直搞不太清楚我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我们的热线为您打开408-908-0868，欢迎您呢有问题可以直接打电话来问，或者是您可以发送简讯到408-908-0868，请我们的黄医师给您来解答。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 Jessie 黄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还真有一位朋友哈有问题，我们这位朋友是网络上的朋友哈，他问黄医师，血压高的人可以吃黄芪吗？有的中医师说不可以吃，有个国内的老中医给他开的方子里就有黄芪，看起来这位观众朋友他是高血压，这是他的问题。嗯，血压高的人可以吃黄芪吗？
终于有问到点儿上了呢。
真的、
啊、对，因为这个问题
给我们这位观众点个赞哈，问的问题很有代表性。
嗯，哎呀，实际上怎么说呢，就是中医讲就是营不足者补之以气。
解释一下黄医师。
就是这个人那个比如说形体消瘦啊，乏力啊，然后心气不足啊，总是心慌呀，然后肌肉无力啊，
这叫形不足者。
对，你比如说那个呼吸呀、也都没有力气，气短。然后又乏力，然后又心慌，对，然后又气不足，肌肉也无力，
形不足者哈、这叫
对、然后说话也没力气，那你这个时候你就是一个需要补气的一个状态吗？
可他要高血压那怎么办？
那没有关系啊。
哦，没有关系啊。
《黄帝内经》里说了，形不足者补之以气，我们就看你有气虚的问题，就给你补气了。
了解。
然后呢，那你高血压，你是什么原因形成的高血压？我们中医讲，那个血压高，那可能有湿热造成的，有气虚造成的，有肝阳上亢造成的，对吧？然后
你得针对这些成因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呀、然后有肝火旺，对。那你不同的问题呀、那你老年人的话，老年人就不只是肝火旺，就不只是说肝阳上亢，就是阴虚阳亢嘛，他就不只是这个，他有气虚啊。你这个高血压为什么老年人为什么特别容易得那个脑梗啊，他是气虚血瘀啊。但你脑梗它有一个西医，它有一个诱因啊，西医说你血压高了，但是我们中医认为是你是气虚血瘀了。
你气顶不住，那个双块在那顶不过去，流通的受阻。
你太对了，
对，
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你，
所以才脑梗。
你气不足，你气不足的时候，然后你的心脏要特别特别努力的去加压，然后把你这个血液给你泵到你全身的毛细血管里。
了解。
然后你血压高了，实际上你的那个。微循环是属于缺血的状态的，对，你缺血缺氧的，所以你要很努力的去给它压到微循环里面去。
OK，
这个你是血压高了，那你本质原因是什么？是你
气
虚血瘀了。
所以
你脑子里，你看脑子里，你因为你气虚血瘀了嘛，很多人气虚血瘀，尤其岁数大的人气虚血瘀，造成脑子里边有斑块形成了，有脑梗了。那你脑梗了，你能因为你说脑梗了，然后我
血压高了，我就不补气了，还不行，
我就不补气了，
不
是这样的。
嗯，
中医那个有一个名方，就是王清任的补阳还五汤，就是专门治疗那个气虚血瘀的脑梗的。他那个方子里边黄芪用到四两，四两基本上和现在的是120克的黄芪。
这么多。
对呀、它就是用你大量的黄芪气补上来之后，尽量的把你这个血块给冲开，然后它不只是冲这个血块，而且它里边有大量的活血化瘀的药。对，而且它里边还有那个地龙，地龙是一个很好的能够溶栓的一个
药材啊。
对对，
其实
地龙它直接就溶栓，包括水质什么的溶栓效果特别好。
讲到这儿我要补充一下，上次我们有一个听众啊，他是想给一个已经脑梗一年多的朋友吧，来问问黄医师还有没有办法啊，就是有一点可惜，按照黄医师的说法是3个月是最佳的恢复期，对吧？
对对，
所以黄医师在黄医师的手上有不少这样的脑梗的患者，但是经过你的调理也
效果都非常好。如果你发现及时的话，我记得我原来有个患者，他那个这一侧胳膊和腿是那个无力的。他找到我的时候，他跟我说他无力
多久了？
然后、他当时发作的是几天
哦，才几天。
然后对，我跟他说，我说你这个是那个应该是中风了，我说你要去查。但是呢，我临时给你开一个中药，然后呢，再扎个针。然后我把那针下去之后，拔完针就是他留针留了，都给他留了一点，留了有40多分钟吧，然后拔针之后我说你握我的手，他两就是左右手力量已经恢复一样了。
哇，这么快，
完全一样了。然后、对，就是这样，非常快。所以你要抓住这时机，就是中风啊，就是这一类的，就是 脑梗塞、脑出血，他这个康复的时间是非常关键的，越早越好。
好的，我们电话是408-908-0868，如果您有需要想找黄医师，请向这个号码408-908-0868发送简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周还会请黄医师同样的时间啊，在这里和大家聊，谢谢。